安成康王萧秀，儿子萧基，萧基的弟弟萧推，南平原乡王萧伟，儿子萧克，萧克的弟弟萧公，萧公的儿子萧敬，萧公的弟弟萧之，鄱阳中烈王萧辉，儿子萧范，萧范的儿子萧嗣，萧范的弟弟萧资，萧资的弟弟萧修，萧修的弟弟萧泰，始兴中武王萧旦，儿子萧亮，萧亮的弟弟萧应，萧应的弟弟萧业。安成康王萧秀，字彦达，是文帝的第七个儿子。13岁时吴太妃去世，萧秀的同母弟始兴王萧旦当时9岁，和萧秀都以孝顺闻名。守丧期间多日不吃不喝，文帝亲自拿粥给他们吃，哀怜他们早年丧母，让侧室陈氏同时做两个孩子的母亲。陈氏也没有儿子，有慈母之德，将两个孩子视如己出。萧秀风度仪表优美，性情方正沉静，即使左右近视，如果不是穿戴整齐端正就不见他们，因此亲友和家人都很敬重他。在齐朝任职担任太子舍人。长沙王萧绎平定崔慧景后，任尚书令，居于尚书省长官之位。衡阳王萧畅任卫尉，掌管宫门所阅。东昏侯日夜游乐，众人大多劝萧绎废掉他，萧绎不听。东昏侯的近臣既恨萧绎功高，又担心废立之事，一起离间萧绎。萧绎也感到危险，从此众亲属都为他做准备。等到祸难发生，临川王萧红以下的众弟弟侄子都隐藏民间，很少暴露，只有贵阳王萧荣遇祸。武帝的军队到达兴陵，萧秀和众亲属都自行投奔军队。建康平定后，任南徐州刺史。天建元年，封为安城郡王。京口自从崔慧景作乱以后，多次遭受战乱，百姓流离失散，萧秀召集安抚，广施恩惠。接着又遇上饥荒年份，用自己的财物救济百姓，所救的人很多。6年，任江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主管人员要求用坚固的船做斋船。萧秀说，我岂能爱惜财物而不爱惜世人，于是下令把坚固的船给辽属，差的船装载斋物。不久遭遇大风，斋船果然破损。到达州府后，听说前任刺史征用隐士陶潜的曾孙做礼司，感叹说，陶潜的德性怎能不延及后人，当天就征辟他为西曹。当时夏天洪水上涨，渡口桥梁断绝，外司请求按照旧例雇船渡人，收取费用。萧秀下令说，刺史无德，水涝成灾，能借此获利吗？只提供船只而已。7年遭遇养母陈太妃去世，下诏命他复职理事。不久升任荆州刺史，加都督，设立学校，招揽隐逸之士，征辟处事河东人韩怀明，南平人韩望，南郡人宇承先，河东人郭马等。这一年，北魏县护城人反叛，杀死豫州刺史司马怀岳，引导司州刺史马先平。马先平送信到荆州，请求响应复原。众人都说应该等待朝廷回复。萧秀说，他等待我们救援，救援应当迅速，等诏令不是应急的办法。立即派兵前往。等到沮水暴涨，冲毁不少百姓的田地，萧秀用20000斛谷子赈济他们。派长史萧琛挑选州中贫困年老独子的官吏，一天内遣散100多人，百姓非常高兴。荆州曾经苦于旱灾，众人都想迁移市集开凿水渠，萧秀就自责，亲自向楚地神灵祈祷。不久甘雨降下，于是获得丰收。又有武宁太守被弟弟杀害，却假称是当地人反叛，萧秀洞察其奸诈，那人望风自首，众人都称他神明。在荆州修建天居寺，因为武帝曾游历两馆。等到离任时，走到大雷，狂风突然刮起，船只沉没，萧秀所关心的只是怕伤到人。13年任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颍州地处冲要，赋税繁多，百姓不堪负担，甚至用妇女服役。萧秀尽力约束自己，减省油宴费用，百姓安居，境内安宁。夏口常是战场，有许多暴露的尸骨，萧秀在黄鹤楼下祭祀并埋葬他们，一夜梦见数百人拜谢离去。每到冬天，常制作短袄和裤子赐给受冻的人。当时司州叛变的蛮人田鲁生、鲁贤、超秀占据朦胧来投降，武帝任命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，鲁贤为北豫州刺史，超秀为定州刺史，作为北方的屏障。 而田鲁生和超秀互相残害，有去留之心。萧秀安抚招纳，使他们各得所用，当时依赖他们。升任雍州刺史，在途中去世。武帝听说后非常悲痛哀悼，派南康王萧纪沿途迎接等候。当初萧秀西行时，颍州人送他到境外，听说他生病，百姓商人一起为他祈祷。等他去世，四周人撕裂衣裳，做成白帽，哀哭迎送。雍州蛮人迎接萧秀，听说去世，祭奠哭泣后离去。灵柩到达京都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康。萧秀容貌仪表俊美，每次在朝堂，百官都注目。性情仁厚宽恕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左右曾用石头掷杀他养的狐，斋帅请求追究其罪。萧秀说，我岂能因为鸟儿伤害人。在京都早晨处理公事时，厨人进献食物不小心打翻了，萧秀离开登车，直到上朝结束也没有吃饭，也不责备那个厨人。当时诸王都礼贤下士，建安、安城二王尤其喜爱人才，世人因为二王尊重世人，把他们比作四侯。萧秀精心于学术，搜集经书记载，招揽学士平原人刘孝标，让他编纂类怨书，尚未完成，但已经流传于世。萧秀与武帝是布衣兄弟，等到成为君臣，小心敬畏，超过关系疏远和地位低贱的人，武帝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。少年丧母，对始兴王萧旦尤其深厚。萧旦长期任荆州刺史，常把自己所得俸禄分一半给萧秀，萧秀称心接受，不推辞多。兄弟间的和睦，当时舆论归美于他们。左立夏侯旦等人上表请求立墓碑，下诏允许。当时高才由于王府的有东海王僧孺、吴郡陆坠、彭城刘孝绰、河东裴子野，各自撰写碑文，想要选择使用，但都称是实录，于是四块碑一起建立。嫡长子萧基继承爵位。萧基字志通，位至襄州刺史，在州去世。萧基自容俊美，善于言谈，家中书籍很多，博学强记，然而喜欢嬉戏，崇尚武力，远离世人学子，亲近小人，在州中专心聚敛财物，没有政绩，多次被弹劾。将要下葬时，有关官员请求确定谥号，下诏说王号内宠懈怠政事，应当是为阳。所写的诗附有几千字，元帝收集并作序。儿子萧操继承爵位。萧基的弟弟萧推，字志敬，年少时清正机敏，喜好写文章，深受简文帝亲近赏识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身份封为南浦侯，历任淮南、晋陵、吴郡太守，所到之处必定赤地大旱，无人称呼他为汉母。侯景之乱时，守卫东府，城被攻破，萧推手持符节而死。南平原乡王萧伟，字文达，是文帝的第八个儿子。幼年清正机警好学，在齐朝任晋安王骠骑外兵参军。武帝在雍州时，担心天下将要大乱，请求迎娶萧伟和始兴王萧旦。不久听说他们已经进入沔水，武帝欣然对左立说，阿巴，十一到了，我无忧虑了。等到起兵，刘萧伟代行雍州州府事务。等武帝攻克颍、鲁，攻下浔阳，围困建业，而巴东太守萧惠逊的儿子萧规和巴西太守鲁修烈起兵逼近荆州，萧颍胄忧虑愤恨，突然去世，西朝惊恐，向萧伟征兵。萧伟就分割州府疆吏，配给始兴王萧旦前往赴敌。萧旦到达后，萧规等都投降了。齐和帝下诏任命萧伟为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天建元年，封为建安王。当初武帝军队东下时，费用不足，萧伟取襄阳寺的铜佛毁掉筑城前，富有的僧侣藏有铜钱，多加毒害，后来萧伟患上恶疾。十三年，多次升迁为左光禄大夫，加亲信四十人，每年供给米一万斛，要钱240万，除膳每月20万，并二位两营杂役200人，加倍以前设置的房阁，白纸左右直局100人。因为病重，所以不再出镇藩地，而增加俸禄品级。十五年，生母陈太妃去世，哀伤过度，多日水浆不入口。武帝常常亲临劝慰。萧伟虽然遵从诏令，但几乎不能承受丧亲之痛，恶疾加重，于是请求改封。十七年，改封为南平郡，位置侍中， 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。中大通四年，任中书令、大司马。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太宰，谥号元襄。萧伟性情端正文雅，遵守法度，年少好学，诚恳宽厚，亲近贤士，尊重人才，常向赶不上事的，因此四方游学之事，当时知名者没有不来的。病重失明后就不再出门，期待的清溪宫改为方林院，天监初年赐给萧伟做府地，又加以扩建，果木珍奇，极尽雕饰，可与自然造化相比，修建游客省，寒暑适宜，冬天有暖炉，夏天摄影扇，常和宾客在其中游览，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作记。梁朝藩王府邸的盛况没有超过这里的，而性情多恩惠，尤其怜悯穷困之人，常派心腹左右走遍乡里，世人有因吉凶之事贫穷不能举办的，就派人救济。平原人王曼颖去世，家中贫穷无法殡葬，有人江阁前往哭吊，他的妻子儿女对着江阁哭诉，江阁说建安王应当知道，一定帮助料理。话没说完，萧伟的使者就到了，供给丧事得以周全，每到严寒积雪，就派人运载柴米，按缺乏的人给予。晚年崇信佛理，尤其精通玄学，著二旨意，撰写性情、己神等论义，僧宠及周舍、阴君、陆坠都名为精解，而不能使他屈服。朝廷得失，时常匡正，子侄邪僻，以正道训导。这样的人得了这样的病，却不能辅助君主振兴教化，梁朝政治逐渐衰败。从萧公去世开始，嫡长子萧克继承爵位。嫡长子萧克，字敬泽，宏大文雅有风度，姿容端庄美丽，位置雍州刺史。年少不熟悉政务，把事务交给下属，百姓每次递上文书，多处交纳钱财，才能让上面知道。宾客有江仲举、蔡洵、王台清、与仲荣四人，都受到接待，各有积蓄。所以民间歌谣说，江千万，蔡五百，王新车，与大宅。于是传到武帝耳中，武帝接见他说，主人昏昏不如客人，不久用庐陵王代替他做刺史。萧克回来朝见，武帝用民间的话问他，萧克非常惭愧，不敢说一句话。后来改变节操，专心学问，历任官职以善政著称。太清年间任颍州刺史，等到动乱，少林王到达颍州，萧克到郊外迎接，让位给他，少林王不接受。等王僧便到达颍州，萧克回到荆州，元帝任命他为尚书令、司空。叛贼平定后，任扬州刺史。当时元帝还没有迁都，因萧克是宗室中有美誉的人，所以先让他回去镇守社稷。大宝三年，在长沙去世，没有到达阵地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敬节王。萧克的弟弟萧公，公字敬范，在天监八年被封为衡山县侯。起初乐山侯萧正则有罪，皇帝下诏责备各位藩王，唯独对元襄王说，你的儿子不仅没有过错，而且很有教养，历任艰难徐州市。当时衡州刺史武惠超在任上，他的子侄横行暴虐，周人朱朗聚众造反，武帝任命萧公为刺史。当时朱朗已经包围了始兴，萧公到达后穿着便服巡视贼军，向他们展示恩德信义。贼众畏惧他的勇武，当夜退兵30里躲避，军力请求追击。萧公说，贼人是因为政治苛刻才反叛，并非有陈胜、吴广那样的野心，放松他们就会自行溃散，逼迫他们就会合力抵抗，诸位暂且放下这事。第二天朱朗派使者请求投降，萧公持节接受投降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当天收捕始兴太守张宝生和武惠超弟弟的儿子吴子仁，在军门前斩首，因为他们贪财暴虐。有关部门上奏萧公纵容罪人，擅自杀戮2000担官员，皇帝下诏宽恕了他，升任襄州刺史，善于处理政务，所人之处受到称赞。但生性崇尚奢华，大规模营建宅地，重楼阁道，模仿宫殿，尤其喜欢宾客朋友，整日宴饮，满座宾客，谈笑不倦。当时元帝在藩国很注重声誉，勤心著述，从不随意饮酒。萧公曾从容对他说，下官遍观十人， 大多不喜好欢乐，却仰卧床上看着屋梁著书，千秋万代之后谁来传扬这些？劳神苦思，终究不能成名，哪里比得上面对清风明月、登山泛水、纵情酣歌呢？不久被任命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顺路副镇。简文帝年轻时与萧公交游，特别受赏识亲近，这时亲笔写信勉励他处理政事。萧公到州后，政绩有声望，百姓请求在城南立碑颂扬其德，皇帝下诏准许，名为正德碑。当夜听到数百人在碑石下大叫，第二天早晨去看，碑石涌起一尺。萧公命人用大柱压在碑上，让数十名力士按压不下，又用酒肉祭祀，派人看守，不久碑石自行恢复，看守的人竟没看见什么。萧公听说后感到厌恶。此前武帝因为雍州是边防重镇，运输数州粮食来充实仓库，萧公却大量取用官米运回家中，又因点千陈宝印侵夺百姓，被荆州刺史庐陵王弹劾，下诏征召还京。在京城朝见时，穿着白衣随例入班。武帝说：“穿白衣的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前衡山侯萧公。”武帝厉色说：“不把陈宝印还给我，我定要让你穿白衣不止。”但陈宝印实际投奔了湘东王，湘东王改其姓名为元冯，萧公最终未被任用。侯景之乱时死于城中，下诏恢复原有封爵，元帝追赠谥号为西侯。儿子萧敬字安仁，年少时就有美名，被称为宗室后起之秀，有文才且专心好学，家财丰足，大量收集经史书籍，书散满席，亲手校刊。何敬荣想把女儿嫁给他，萧敬忌惮何家权势太盛，拒绝不接受，当时舆论佩服他，但喜欢戏笑轻率评论人物，时人因此轻视他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，深受简文帝喜爱赏识。太清三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。萧公弟萧之，字敬模，风度仪表优美，幼年就有美誉，天监年间封为定襄县侯，后历任北兖州刺史。侯景之乱时与堂弟湘潭侯萧退谋划起兵向内地救援，恰逢周人反叛城池响应侯景，萧之于是逃奔东魏。鄱阳忠烈王萧辉，字宏达，是文帝的第十个儿子，幼年聪颖，七岁能通晓孝经论语的义理，阐发无疑。长大后风度仪表优美，涉猎史籍，在齐朝任北中郎外兵参军、前军主簿。宣武王遇难时逃亡在京城，武帝起兵，萧辉藏匿得以幸免，大军到新陵时才出营。天监元年封为鄱阳郡王，任颍州刺史加都督。起初颍城内因疫病死亡的人很多，来不及安葬，萧辉到任后立即下令埋葬，又派四名使者巡视州境，境内非常安宁。当时有人进献统中部，萧辉认为是奇货异服，立即命人烧掉，于是百姓仰慕其德，多次升迁至都督、益州刺史。成都距离新城500里，陆路往来全部征用司马，百姓以此为患，历任官员不能改变。萧辉便买马1000匹交给被征用的人家，需要时按次序征发，百姓依赖此策。再次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荆州刺史。普通七年在州中去世，下诏追赠侍中、司徒，谥号为忠烈。萧辉容貌优美，善于谈笑，喜爱文酒，有士大夫的风范，所人之处虽不苛察，也不伤害他人，有孝性。起初镇守蜀地，生母废太妃还留在京城，后来太妃在京城患病，萧辉不知，一夜忽然梦见回家侍奉疾病，醒来后忧愁惶惧，废寝忘食。不久京城信使到来，太妃已经痊愈，后来患眼疾，长久失明。有道人惠龙懂得治疗眼病的方法，萧辉请他治疗。到来时空中忽然出现圣僧，等到惠龙下针，眼睛豁然开朗，人们都认为是京城所致。萧辉性情通达宽恕，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，共利四周，所得俸禄随即散发。在荆州时曾从容问宾客僚属说：“中山王好酒，赵王好利，二者哪个更好？”众人没有回答，回头对长史萧琛说：“汉代的王侯 仅仅是翻评而已，处理政务亲近百姓自有其职责。中山王听音乐可以任意欢乐，赵王代行官吏职事，仅于侵犯官权。如今的王侯不守藩国，应当辅佐天子治理百姓，清正廉洁才是最优吧。在座的人都佩服。有子女百人，其中儿子封侯的39人，女儿38人。嫡子萧范祭祀。萧范字士仪，温和有气量见识。任魏卫卿时，每夜亲自巡警，武帝嘉奖他的劳苦。出任益州刺史。行至荆州时，忠烈王去世，于是停留自行解职。武帝不许，下诏让他暂时代理荆州。等到湘东王到来，萧范依旧赴任，派弟弟湘潭侯萧退随灵柩东下。大同元年，因开通剑道，收复华阳而增封，不久征召为领军将军、侍中。萧范虽无学术，但以筹略自命，喜爱齐王古物，召集文士，随意题诗，也时有奇特一曲。曾得到一把旧琵琶，题字为齐晋陵世子。萧范感叹人以世物犹存，提笔咏诗给湘东王看，湘东王吟咏其词，作《琵琶赋》和之。后来任都督、雍州刺史。萧范治理百姓，很得当时赞誉，安抚将士，尽得欢心。于是蓄养兵马，修整城郭，将军粮聚在私宅。当时庐陵王任荆州刺史，既是都督府，又向来不和睦，于是上奏称萧范谋乱。萧范也紧急上奏为自己辩解，武帝宽恕了他。当时舆论仍有人认为萧范想作乱，又有童谣说莫匆匆且宽公，谁当作天子，草覆车边矣。当时武帝年事已高，诸王互不相服，简文帝虽居太子之位，也自感不安，而与司空少林王萧伦特别猜忌。萧伦当时任丹阳尹，威震京城，简文帝便挑选精兵保卫宫内，兄弟相宜，声名传遍四方。萧范因名字应验谣言而请求围攻，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。萧范心中暗喜，认为谣言应验，武帝如果去世，诸王必乱。萧范既得人心，又有重名，认为可以趁机平定天下，于是进一步招揽侍众，希望有非常之事。太清元年，大举北清，起初商议元帅，武帝想用萧范。当时朱翊因急事从外地回来，听说后立即入宫说，四王雄豪盖世，能使人效死尽力，但所到之处残暴非常，不是安抚百姓的良才。昔日陛下登北固亭眺望，说将又有反气，骨肉将为祸首，今日之事尤其应当详加选择。武帝沉默良久说，会理如何？回答说，陛下用他，臣无遗憾了。会理懦弱无谋，所乘的轿子加设板屋，用牛皮覆盖。武帝听说后不高兴，大军行至粟裕，真阳侯萧明请求出征，又用萧明代替，而任萧范为征北大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，不久升任南豫州刺史。侯景在郭阳战败，退保寿阳，于是改任萧范为河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当时侯景不臣的迹象显露，萧范多次奏报，朱翊往往压下不报。等到侯景围攻京城，萧范派嫡子萧嗣与裴之高等人入园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台城失守后，萧范放弃合肥，出兵守卫东关，向魏国请求援兵，派两个儿子为人质。魏人占据合肥，最终不帮助萧范。萧范进退无计，于是溯流西上，驻军于宗阳，派信使告知浔阳王萧大兴。萧大兴邀请他回九江，想共同西上。萧范得信大喜，于是率军到彭城，将晋西改为晋州，派儿子萧嗣为刺史，江州郡县随意更改。于是浔阳王的政令所能施行的只有一郡，又猜疑畏惧萧范，事意不通。萧范又派弟弟关宁侯萧勇率兵打通南川，帮助庄铁。当时两镇互相猜疑，不再有图谋贼寇的志向。萧范数万军队都没有粮食，许多人饿死，萧范最终被疽发作而死。部众密不发丧，奉弟弟南安侯萧田为主，有部众数千人。萧范的部将侯天在豫章袭击庄铁，杀之，吞并了他的军队。于是迎丧前往郡城，在松门遇风，灵柩沉入水中，用钩子打捞上来。 等到余庆进逼豫章，侯恬将萧范的16个儿子投降贼军，贼军将他们全部在石头城坑杀。嫡子萧嗣，字长印，容貌丰伟，腰带十围，性格骁勇果敢，有胆略，风流倜傥，不拘小节，而又亲身仰视，都得到他们效死尽力。萧范去世时，萧嗣仍据守靖西，城中粮食吃尽，士兵都困乏断绝。侯景派人约攻打萧嗣，当时贼军正盛，众人都劝他暂且退避。萧嗣暗箭斥责说，今日之战是我萧嗣效命死节的时候，等到交战被流矢射中颈部，不许拔剑，待剑亲手杀死数人，贼军退却，才下令拔剑，顿时气绝而死，妻子儿女被任约俘虏。起初萧范与浔阳王萧大兴相互对峙，等到萧嗣死时仍不敢发布萧范的丧事。萧范弟萧咨，字世公，官至卫尉卿，封武陵侯。简文帝即位后，侯景的警卫更加严密，外人不得见天子，只有萧咨和王克因不害，都因文弱得以出入卧内，朝夕侍奉天子，与他们讲论六艺，不辍于时。等到南康王萧会李氏败，王克因不害畏惧祸患而自行疏远，萧咨不忍离开皇帝，朝觐不断，贼人憎恶他，派他的仇人刁须在广漠门外刺杀了萧咨。萧咨弟萧修，字世和，封仪封侯，气局力量真固，风度仪表严整，9岁通晓论语，11岁能写文章。鸿胪卿裴子也见到后赏识他，生性至孝，12岁时遭生母徐氏丧事，从荆州回乡安葬，在江中遇风，前后不武大多沉溺，萧修抱着灵柩长号，血泪俱下，随波摇荡，最终得以无恙。安葬完毕，便在墓旁结庐。先前山中有很多猛兽，到此时绝迹，野鸟驯顺，栖息在屋檐下。武帝嘉奖他，将此事通告宗室，任兼卫尉卿，容貌俊美，每次屯兵宿卫，武帝经过时会移动车辇看他。起初四王萧范任卫尉，夜间巡城，常借风势鞭打宿卫士兵，想让皇帝知道他的勤勉。等到萧修在职，夜间必巡两次，而不想让人知道。有人问原因，他说夜间巡逻警戒确实有劳苦，主上慈爱，听说后或许会下令停止，违诏则不可，奉诏则废事。况且胡志的清廉尚且怕人知道，这是职分内平常之事，何足自我炫耀。听说的人感叹佩服。当时王子侯大多任晋畿小郡，经过历次试用有政绩，才能出任边州。武帝因萧修食量宏大，从卫尉出镇钟离，转任梁秦二州刺史。在汉中七年，移风易俗，百姓称他为慈父。长史范弘胄有一请田，将到秋天时遇蝗灾，萧修亲自到田里，深深自责。公曹使琅琊人王连劝萧修捕蝗，萧修说这是由于刺史无德所致，捕蝗有何不义。话刚说完，忽然有千群飞鸟蔽日而来，转瞬之间吃尽蝗虫而去，不知是什么鸟。恰好有台省使者看见，详细报告武帝，武帝下喜书慰劳询问，亲笔诏书说犬牙不入，无以过也。周人上表请求立碑颂德。四王萧范在彭城时颇有议论，武陵王对他大声一记防备，流言纷纭。萧修身自分辨解释，请求送去人质，并请求协助防务。武陵王于是派从事中郎萧固咨询当世之事，全面观察萧修的意图。萧修流泪陈述忠臣孝子的节操，武陵王敬重采纳，所以直到萧修去世没有做不义之事。一天夜晚，忽然有狗占据萧修所睡的床而卧，萧修说这莫非是要有战事吗，于是大修城垒。成圣元年，北魏将领达西武前来进攻，萧修派祭士参军刘凡前往益州，向武陵王萧纪求救，萧纪派将领杨前运援助他，任命萧修为随郡王。刘凡返回时到达播种，便投降了北魏，杨前运率军撤回。刘凡来到城下，劝说城中投降北魏，萧修斥责他说你不能为结义而死，反而成了说客吗，下令射杀他。暗中派人前往荆州，原地派人与他联络。萧修的中直兵参军陈轨非常勇猛且有口才， 请求担任侦查任务，被俘后因言辞激烈而被杀害。萧修于是派资义于心送牛和酒给达西武。达西武对他说，梁朝已经被侯景打败，你为什么还要坚守这座孤城？萧修回答说，誓死坚守，决心做断头将军。北魏丞相安定公宇文泰写信劝降他，力量耗尽后便投降了。安定公对他礼遇优厚，不久让他返回江陵，厚礼送别，并给他文武官员千家作为家臣。元帝担心他生变，不断派忠使侦察监视。到达的当晚，元帝命人劫掠他。到天亮时，萧修上表献上马匹和兵器，然后元帝才安心。萧修入朝觐见，望着宫门悲不自胜，元帝也痛哭，满朝官员都流泪。不久被任命为襄州刺史。长沙连遭兵祸和饥荒，人口凋敝。萧修鼓励农耕，分派任务，不到一年，流亡者回来3000多家。元帝多疑，动辄诛杀。萧修恭敬自守，隐藏生计。元帝也因他是宗室中年长者，身家敬重礼遇。等到江陵被围的消息传来，当天登船赴救。到达巴陵以西时，江陵已经陷落。晋帝即位，遥授萧修为太尉，升任太保。当时王室渐渐衰微，萧修虽图谋举义，但力量弱小，不能有所作为，于是被疽发作，吐血而死，时年52岁。萧修的弟弟萧泰，字士仪，封为封城侯，历任中书舍人，倾尽财产，结交当时权要，破格升任谯州刺史。江北民风强悍，历任刺史都安抚他们。萧泰到州后，便遍发人丁，让他们挑担和直持腰鱼、扇、伞等物，不分士人和平民。以做这些事为耻的人，加重杖责；多送财物的人，便立即放免。于是人们都想作乱。等到侯景到来，人人没有作战之心，便首先溃败。始兴中武王萧旦，字僧达，是文帝的第11个儿子，在齐朝任职为西中郎外兵参军。武帝起兵时，萧旦担任相国从事中郎，与南平王萧伟留守。齐和帝即位，任命萧旦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当时巴东太守萧惠逊的儿子萧规等人率兵逼近荆州，萧颖胄突然去世，尚书仆射夏侯祥商议迎立萧旦代管荆州事务。萧旦率领雍州将吏前往，写信晓谕萧规等人，他们全部投降。这年冬天，武帝平定建业。第二年，和帝下诏任命萧旦为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天建元年，加授安西将军，封为始兴郡王。当时战乱之后，公私匮乏，萧旦励精图治，大力开垦屯田，减少劳役，慰问阵亡士兵家属，供给他们贫困所需，百姓十分安定。这一年嘉禾出现，易经6岁，甘露降在黄阁。天建4年，荆州大旱，萧旦派人在天井祭祀，有条2丈长的巨蛇出来环绕祭坛，不久大雨倾盆，当年大丰收。萧旦自认为年少，开始担当重任，开导民情，诉讼的人都站着等待批示，片刻之间决断，官署没有积压的事物，下面没有滞留的案件。天建6年，荆州发大水，长江水满堤岸溃决，萧旦亲自率领将吏冒雨按丈尺分配任务筑堤，但雨大水猛，众人都害怕，有人请求躲避。萧旦说，王尊尚且想以身堵塞河堤，我有什么心思逃避？于是登上堤岸叹息，整天停止进食，杀白马祭祀江神，把酒洒在江流中，以自身为百姓请命。话说完，水就退了，堤岸也立住了。秉州在南岸，数百家百姓见水涨，惊恐逃跑，爬上屋顶树梢。萧旦招募人救援，就一人赏1万钱。有数十名商贩应募，州上人都得以脱险，官吏百姓叹服，都称赞他神勇。又分派到各郡，遭水淹死的人给棺材，失去田地的人给粮种。这一年，嘉禾在州界生长，官吏百姓归功于他。天建7年，慈母陈太妃去世，萧旦6天不进饮食，扶桑超过礼制，武帝下幽诏勉励他，让他代理州任。这年冬天，下诏征召他以元官号回朝。百姓歌唱道，始兴亡，人之爹，妇人疾，如水火，何时复来哺乳我。荆州方言称父亲为爹，所以这样说。后来担任中尉将军， 中书令、兼领卫尉卿。萧旦生性谦逊，屈己待事，常与宾客连榻而坐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天建九年，被任命为都督、益州刺史。以前的守宰成卫，每年向百姓乞求财物，亲自到村里，百姓以此为苦，习以为常。萧旦到州后，严厉禁止，百姓得以复苏。又兴办学校，祭祀汉朝蜀郡太守文翁，从此人们大多向善。天建十四年，升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同母兄长安成王萧秀将前往雍州，在途中去世。萧旦听到丧讯，扑倒在地，铺草垫哭泣，几天不吃不喝，倾尽财产办理丧事，部署大小都得到资助，天下人称赞他有爱兄弟。天建十八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中府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，在黄阁开府。去世后，东宫和朝廷都悲惜，皇帝亲临吊唁七次，追赠司徒，谥号忠武。萧旦去世前，梦见改封为中山王，侧命如同往日，心中很厌恶，几十天后便去世了。萧旦在西部有恩惠，荆州人听说他去世，都在巷中哭泣，有婚嫁已定吉日的，也改期以避哀悼。其子萧亮继承爵位。萧亮的弟弟萧应，字文明，12岁时成为国子生。天建十七年，诏令诸生对策，宗室子弟可否参与。皇帝知道萧应聪明理解，特令问策，又口头对答，都受到赏识。对祭酒元昂说，这是我家的千里驹。出任淮南太守，各位兄长还没有任命，于是他上表辞让。萧应仪表俊美。普通二年，封为广信侯。为父亲服丧，隆冬时节坐在地上，哭声不绝，不吃谷物，只喝冷水，因此患了症结病，被任命为太子洗马。下诏因萧旦在王爷艰难时有功，追增封国。四王陈让既不被允许，便请求将封邑分给朱棣。皇帝同意，改封为新余县侯。后来为太妃扶桑哀泣吐血，三年扶桑期满，任吴兴太守。郡中连年欠收，中大通三年，武康野谷生长，共22处，从此丰收。萧应作家谷颂，上报中诏称赞。后来任北徐州刺史，在职宽厚，官吏百姓怀念他。常装在素帛在境内巡行，遇到贫困的人便给予赈济。名胜名山多曾寻访游览。等到征召将还朝，钟离人顾思远持插在队伍中。萧应见他很老，派人询问，回答说年纪112岁，共娶七次妻，有12个儿子，几乎都死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小的，年纪已60，又没有孙子，家里缺乏供养，所以出来服役。萧应非常惊异，召来赐给他食物，食量超过常人。检查他头上有肉脚长一寸，于是命后传再回都城，夜见天子。与他谈论往事，许多与传闻不同，提拔为散骑侍郎，赐给住宅，早晚觐见，120岁时去世。又普通年间北清攻打穰城，城内有一人年纪240岁，不能再吃谷物，只喝曾孙媳妇的乳汁。简文帝命人慰劳他，赐给束帛。荆州上金乡人张元始年纪116岁，体力过人，饮食与常人无异，到97岁才生儿子，儿子没有影子。将死时与每个人告别，甚至山林树木处处去到，不久便去世了。当时人认为他知天命。湘东王喜爱其意，留下他的枕头。萧应后来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卫尉卿、广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宽侯。萧应的弟弟萧业，字通明，容貌俊美，善于言谈，初封安陆侯。萧旦特别钟爱他，常目送他说，我身为忧虑。左右问原因，回答说他过于俊秀超群，恐怕不会长寿。等到萧旦病重，他侍奉疾病衣不解带，说话时泪流满面。萧旦去世，他扶着才能站起。扶桑期满，改封上皇侯，官位兼宗正卿。简文帝入居监国辅军之位，萧业献上楚德颂，升任几世黄门侍郎，出京任晋陵太守。才华横溢，意气风发，言谈多激昂，常乘坐折角牛，穿着木屐，服饰必定如儒者，名望盛于海内，被宗室推重，尤其被简文帝友爱。 与新余侯、建安侯、南浦侯一同参与密宴，号称东宫四友。简文帝每天有五六次使者来往。萧夜刚到郡时，正值天旱，亲自祈祷，果然得到甘雨。郡中雀翎村过去多猛兽为害，萧夜在任六年，此害便平息，在郡中去世。起初萧夜卧病多年，官府事务积压，有司察、事法、言行相为约替，于是谥号替侯。论曰：自古以来，帝王创业无不广植亲族，分割州郡国土，封建子弟，所以大配少薄，尊崇于鲁、魏，磐石犬牙，寄托于梁、楚。梁武帝远遵前代规矩，藩平至亲，至于妻属都受到任用。像萧景的才能变给，本来就是梁朝的优秀人物。临川王无才，屡次承受重任。古代和睦亲族的道理，明察而不疏远，加上重要名号，是有的。但萧红屡次亵渎长典，一战而使军队挫败，梁朝纲纪不整，于此为甚。萧正德会行早显，逆心早成，与齐襄公相比，行迹可匹，像吴王弼而势力不等，只是做了贼臣侯景的阶梯，最终导致国败身亡。安成王、南平王、鄱阳王、始兴王都以名声事迹著称，大约是梁朝的刘仓、刘平吧。